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保守我们一切的平安，也感谢主让我们能够一同来敬拜他。感恩节已经过了，不知道大家是否都有一个愉快、健康、平安的感恩节？希望大家都有一个愉快、健康、平安的感恩节。最近这个新冠状病毒疫情更加的严峻，虽然疫苗即将要上市要开始施打这个疫苗，但是呢短期间之内应该还是不会起到这个预防的作用，所以呢在这个疫情还没有完全得到控制之前，还是要请大家小心的防范。另外12月5日礼拜六早上9点钟到12点钟在 Sacred Heart 我们有安排参与那里的这个社区服务，我们还需要有弟兄姐妹报名参与，所以如果你可以去的话请多多的参与如果想要报名的话请直接跟 Pastor Kenny 报名，或者是跟陈师母联系也可以。还有2020年全球华人拆船大会将在12月28日到30日透过线上聚会的方式举行。这次大会的主旨是活出全备大能的福音这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可以在家就参与这样大型的聚会。现在呢已经开始接受在线上接受报名，在12月7日以前每个注册的单位的费用是10元，在12月7日以后每个注册单位的费用则是变成了25元如果你有兴趣的话请赶快自行到网站上他们的网站上去报名，详情呢可以看我寄给大家的这个电子邮件到这些相关的网站上去看。如果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也可以再向我询问。此外中文的成人主日学仍然在这个主日的下午2点钟使用线上的方式来上课。今天我们所要读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5章1到12节的经文。马太福音第5章1到12节的经文。马太福音第5章第1节。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在传讲信息之前，让我们先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保守我们有一个蒙你赐福的感恩节。我们也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再一次一同来敬拜。我们还要感谢你让我们在这个新冠状病毒的疫情当中能够一切平安。现在呢我们恭敬把今天所要传讲的信息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 求你来引导带领我们以下这段时间，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所要传讲的信息是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是主耶稣所谈的八福当中的第八福，在此用这八福作为登山宝训的开始，也是为登山宝训定了调，让人知道登山宝训的内容是为了要使人成为有福的人。所以如果一个人可以照着登山宝训的内容去生活的话，就可以成为一个有福的人。然而就如在这个丁道尔圣经注释的马太福音注释当中所说的，登山宝训并不想给全人类树立什么道德标准，其中很大部分也确实不是世间行得通的准则，它也不为社会确立什么模式，因此他不讲一般的道德观，而是讲如何做基督徒，如何做一个献身给神而顺从神的人。如果从律法主义的观点出发，把宝训当成一套法规，那就没有抓住宝训的实质，它是一个要求，一个根本性的要求，不是任何制定法规的人所能设想，又远非人性之所能及。他要求的是完全，耶稣本人是他的中心，门徒们因他的缘故要受迫害，门徒们从他那里得到他对神旨意的解释，门徒们的永生取决于他们和他的关系如何，和他们对他教训的反应怎样。总之，宝训远远不只是道德戒律的汇集，而是基督耶稣对一切响应他传讲神国之道的人提出的根本要求。每当我们谈到福的时候，我相信我们都很喜欢，但是当我们谈到逼迫的时候，我相信我们都不喜欢。所以呢，一般人并不会认为做逼迫是有福的。因此当主耶稣说到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的时候，我相信在场的听众一定是听得目瞪口呆，我也相信他们一定会在想，怎么会这样子呢？当你初次读到或者是听到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的时候，你是否也是这样子的呢？你是否也在想，受逼迫怎么会是有福的呢？其实说得更准确一点，并不是受逼迫是有福的，而是为义受逼迫是有福的。可见如果不是为义受逼迫的话，就算受再多的逼迫也未必是有福的。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只要是受逼迫就一定是有福的，也不要因此就自己去找逼迫啊，给自己找罪受，那样一来呢，只会自讨苦吃，并不会对自己有任何的益处。因此如果你想要得到第八福的福分的话，就必须要做一个为义受逼迫的人。讲到这里，许多人不免会问，什么是义呢？在讲什么是义之前，我们先来谈谈什么不是这里所说的义。在这里所说的义，并不是江湖道义的义。有些人虽然对人很讲义气，甚至愿意为人两肋插刀，可以为人上刀山下油锅，受尽各样的苦楚，但是呢， 啊，这些都不是这里所说的义。所以尽管一个人啊是因此遭受到逼迫啊，也不算是这里所说的为义受逼迫。再一次的义也不是做好人或者是做善事的义啊。一个人不管他自己本身的品性有多么好，也不管他做了多少的善事，如果他不是为主的缘故，而是为了其他的缘故而遭受到逼迫的话，那也不算是在这里所说的义。在这个世界上受逼迫的人很多，尤其是为了人权和自由受到逼迫的人更多。有的人为了追求民主民权而受到逼迫，也有的人为了帮助弱势的群体而受到逼迫。如果是做这些事单单是只是为了人的缘故那就不算是这里所说的为义受逼迫。可见在此所说的这个义，并不是泛指任何情况底下所受到的逼迫，不是因着人的缘故而受苦，也不是因着人的个人的犯罪而受苦，更不是因着天灾人祸、社会的动荡或者是意外而受的苦。在这里的义我们可以说是神的要求、神的标准、神的旨意。所以我们可以说，在这里所说的这个义是指信耶稣基督的义。因此在这里的为义呢，可以说是为了信耶稣基督。此外呢，在这里所说的义也可以是指遵行主旨意的义。当然信了耶稣以后就要跟随耶稣过着遵行主旨意的生活，所以在这里的为义也可以说是为了遵行主的旨意。因此我们可以总结的来说，在这里的为义不是指着为自己或别人的缘故，而是为主的缘故。当然为了信耶稣基督，为了遵行主的旨意的时候呢，就会因此遭受到逼迫。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里面，许多人都浮在抵挡神的价值观底下，他们的价值观与主耶稣基督所带来公义的标准不合。当然坚持基督的信仰的时候，就会与不接受这信仰的人格格不入，会被视为异类，甚至于因此被排斥。因此呢，主耶稣在最后的晚餐里面早就已经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们将来会为信仰的缘故遭受到逼迫。所以在约翰福音15章第18节到20节就记载，主耶稣对门徒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若遵守了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后来，主耶稣的门徒在传道的过程中，为了坚守主的道，他们的的确确是经历到种种的逼迫。使徒保罗也曾经为此在提摩太后书3章第11节的下半节到第12节劝勉信主的人说，我所忍受的是何等的逼迫，但从这一切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的。不但如此， 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可见，当人为了信耶稣基督以及遵行主的旨意的时候，受逼迫是无可避免的事情。所以，什么是为义受逼迫呢？简单的说，就是为主受苦。那么，什么是为主受苦呢？在马太福音五章第十一节就记载，主耶稣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当主耶稣说完了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之后，他就举例来说明什么是为义受逼迫。在这里，他所提到的为义受逼迫，包括为主受辱骂，以及为主受毁谤。但是啊，为主受逼迫，并不只限于这里所说到的。啊，根据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记载，我们可以看见有许多近前的信徒，他们遭受到戏弄、鞭打、监禁、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被刀杀死，披着羊的皮各处奔跑，受患难苦害，在旷野、山林、山洞、地洞漂流，没有一定的居处。可见一个人如果要活出基督的信仰的话，势必会遭遇到逼迫的事情。所以今天，除非我们与世俗同流合污，不然的话，我们就会遇到逼迫的事情。其实不只是信主的人会受逼迫，连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也是受尽了逼迫。当主耶稣降世为人的时候，他不但在平常的时候被那些假冒伪善的宗教徒毁谤，而且在受难的时候也被罗马钉钉辱骂，并且受尽了各样的折磨，甚至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跟随主的人会受到逼迫是很正常的事情。如果跟随主的人完全不会受到逼迫，那才是最不正常的事情。因此呢，当我们来跟随主的时候，就要做好受逼迫的准备，以免被这个逼迫所胜。初期教会的基督徒，他们除了跟主耶稣一样的受辱骂之外呢，他们也是受到许多的毁谤。有的人毁谤基督徒是食人者，就是吃人的人啊。因为耶稣在最后的晚餐的里面呢，他曾说：“这是我的身体啊，这是我立约的血啊。”要他们吃啊，这个他的身体和他的血。那么这个说法竟然被人啊歪曲为基督徒啊是会去杀人的，会吃人肉的啊。那么这种的毁谤不只是在教会初期的时候出现，一直到现在还有人对基督徒做出这样的毁谤啊。有一次我就听说啊，听一位弟兄分享，他就说到在他的家乡还有人认为基督徒是吃人肉喝人血的啊，他们以此来啊阻挡人啊，要人不要去参加这个教会。也有人毁谤基督徒的爱宴啊，也就是这个周期庆呢，也纪念主的这个聚会啊，他们说这样的爱宴呢是放纵情欲的酒宴啊。那么从教会的历史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不只是初期教会的基督徒会受到逼迫，在任何时期的基督徒都同样啊受到逼迫，一直到现在还是如此。在1948年的时候啊，保加利亚啊有一个教会的牧师啊，哈拉兰啊波波夫，他从家里被警察带去做所谓的协助调查，两周之后 他受到全天候的审讯，而且有十天没有进食。每当他否认自己是间谍的时候，便会遭受到殴打。但是波波夫不仅在酷刑中幸存下来，他还带领其他的囚犯归向耶稣。11年之后，他终于被释放，并且仍然继续的来向人分享他的信仰。获释的2年之后，他才获准离开保加利亚，到国外与家人团聚。接下来10多年的时间，他致力于传讲福音，还有筹集资金，以便运送圣经进入那些封闭的国家里面。波波夫就像历代无数的基督徒一样，因信仰而受到迫害。今天我们虽然生活在这个宗教相对比较自由的国家，但是呢还是有可能会因为信主耶稣的缘故受到逼迫的。我知道有许多第一代的基督徒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常常要背负着被忘中被逐以及不孝的罪名，甚至还会因此被逐出家门，受到非常严重的打击。约翰麦克阿瑟牧师他曾经说过自己在美国所经历到的逼迫。他说他收到了一封信，是来自波士顿的一个男子。那个人听了他的广播节目之后，却写信称呼他是个肮脏的独裁猪。他不知道那个人已经告诉过多少人他是肮脏的独裁猪，但是他很遗憾那个人会这样说他。他不知道那个人为什么会这么想，但是他相信那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可能还有更多的人因为他在广播当中所传的信息来辱骂他或者毁谤他。此外呢，他还谈到有一次他在讲道的时候被捕的经历。他说有一次他在南部的地方讲道，他还没有讲太多，那么就有一辆警车来到把他给逮捕，并且把他送到监狱里面去，还威胁他说如果他继续这样做，他就会把他的衣服脱光，用鞭子打他等等。我们实在很难想象在美国的这个地方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也知道有一些在北美的传道人和教会的信徒因为信仰的缘故受到逼迫，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这个逼迫的事情只会发生在那些迫害基督教的国家或者是地区不要以为这些事情不会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必须要知道，只要我们来信耶稣基督，只要我们去遵行他的旨意，那么就会跟主耶稣一样的受到逼迫，只是我们所说的逼迫可能是不同而已。今天我们未必会因为受到逼迫而殉道但是受辱骂、受到毁谤，那这是常有的事情。不过不管我们受到什么样的逼迫，都不要害怕胆怯，更不要妥协而是要去勇敢的去面对它。因为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那么为何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呢？在讲为何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之前，我们先来谈谈这里所说的有福的，有福的这个词的意义原文当中有福的这是一个字在英文的钦定译本中翻译为 blessed， 就是这里所翻译的有福了那么翻译为这个字呢有43次，然后翻译为 happy， happy 就是快乐或者幸福 那么有六次。一般呢都认为这里的这个有福的，如果翻译为快乐的或者是幸福的啊，能够啊把它的意义表达的更准确。但是也有人认为这里把它翻译成有福的比较好啊，因为这个翻译可以让我们了解这个字真正所要表达的含义。因为有福的这个词将神对人的旨意启示出来，使人明白神建立他国度的目的。我们可以看见神在这里向人所尊的这个旨意，就是要人过着这个幸福快乐的生活。然而这种的福啊，这种的幸福快乐不是一般人所说的那种五福临门的福啊，也不是任何属地的福，乃是属天的福，是一种极深的平安、满足的喜乐以及完全的安息。从马太福音5:10-12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为受逼迫的人有两个福分。第一个福分是有份于神的国，所以在马太福音5:10就记载，主耶稣说为受逼迫的人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在这里的天国就是神的国，在这里的天国并不是指一个地方，而是指神的掌权、神的管理。当一个人的生命受到神的管制的时候，他就在神的国里面，他不单是神国的子民，而且也要与主一同作王。在此主耶稣应许为义受逼迫的人天国是他们的，这个应许跟第一个虚心的人有福的应许是一样的，同样的一个应许前后呼应，就将整个八福把它含挂在这里面。这个显示出这一段的信息是前后一致的。在这里天国是他们的，是这个字的时态是现在时，跟其他的天国福分当中的动词的时态是未来时，是有所不同的。未来时的时态有种下因将来结出果实的这个含义，也有将来才成就的意义在那里。现在是则显示现在已经实现了，因此天国是他们的意思是他们已经进入天国。换句话说，基督徒活在地上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这个天国子民的身份，然而承受天国的基业则是要等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才会成就。为义受逼迫的人除了有份于神的国的这个福分之外呢，还有第二个福分是必得神的赏赐。所以在马太福音5:12这里就记载，主耶稣说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为义受逼迫的人在天上有什么赏赐呢？既然这里所说的是在天上的赏赐，那么当然就不是指属世的东西。所以为受逼迫的人所得到的赏赐并不是物质上的丰富，而是属灵上的丰富。我不是很清楚这天上赏赐是什么我自己也很想知道，但是既然主在这里没有特别的说明，就表示我们现在并不需要知道，或者是就算主说了我们也未必能够理解。但是不管这里所说的这个赏赐是什么样的赏赐，我们知道这个赏赐是大的，这是非常肯定的。换句话说，这个赏赐一定是比地上的赏赐更好，就像天与地有很大的差别一样，所以天上的赏赐 也一定比地上的场次还要好。难怪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节到十八节会告诉我们说，我们这至战至亲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可见为义受逼迫的人有双重的福分，比先前所提到的七福只有一个福分更加的有福。既然为义受逼迫的人有更多的福分，那么我们应当要如何来面对为义受逼迫的情况呢？应当要欢喜快乐。我相信一般人都会认为为义受逼迫是一种很痛苦的经验，但是主耶稣却说为义受逼迫的时候你们应当要欢喜快乐。讲这里我们可能都会想，受逼迫的人有什么急的可言呢？在这里主耶稣并不是在劝人在受逼迫的时候应当要欢喜快乐，他乃是命令人在为他受苦的时候应当要欢喜快乐。在马太福音五章十二节当中，这个欢喜快乐其实是两个命令语气的动词，中文翻译为欢喜快乐。这欢喜快乐是什么意义呢？难道明明心里面愁苦还要在那里强颜欢笑，还要在那里苦中作乐吗？不是这样子的。这里的欢喜这个字与保罗被囚禁在监狱里的时候他劝勉信徒要喜乐那里所用的那个字是同一个字。这个喜乐是源自于神的安慰，以至于从心里面涌流出来那种充满喜乐之情。另外一个字快乐则是喜乐充满与雀跃的意思。这个字与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一节当中用来描述主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的欢乐这个字是同样的一个字。可见在这里主耶稣之所以会命令门徒要欢喜快乐，是因为他们在为此受苦的时候受苦之后在属灵的领域里面所获得的那个安慰呢，那么必定会远远的大过他们所说的伤害与损失，所以他们可以欢喜快乐。可见逼迫是一个感受也是一个经历，但是为义受逼迫却是有它背后的这个原因。当然因为有一个正确的合理的也是合神心意的原因而受到逼迫的时候，就会因此产生喜乐，而这个喜乐就会超越人所受的逼迫。因此在新约当中也曾经在许多的地方提到门徒在受逼迫的时候却是喜乐的。比如说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五章当中，使徒们为了传主的道遭受公会殴打恐吓之后，当他们离开公会的时候却是心里面欢喜。为什么呢？因为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可见他们虽然受到逼迫，但是因为是为主的名受苦，所以他们就因此心里欢喜。而他们之所以会欢喜的原因正是因为他们坚信在天上有赏赐，而且这个赏赐是远远大过于他们因为侍奉耶稣所带来的苦楚。难怪他们不但不怕遭受到逼迫，而且他们还以受到逼迫为喜的。对他们而言，真正跟随主的人不受到任何的逼迫反而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主耶稣早就告诉过他们 他们在世上的时候一定会遭受到逼迫。所以在教会的历史里面，我们可以同样看到许许多多敬虔信主的人啊，都遭受到逼迫，而且他们也以为主受苦而欢喜快乐。如果太久没有为主受苦，有时候他们反而会觉得自己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有一天啊，著名的传教士约翰卫斯理骑着马，当时他意识到已经三天过去了，但是他自己却未曾受到过任何的逼迫，未曾有一块砖扔向他，他也没有被扔过鸡蛋。于是他竟然勒住马，大声地说：“是我堕落了，还是犯了什么罪？”他就从马背上下来，单膝跪地，求主让他知道是否他在属灵上有出现什么样的问题。那时一个不喜欢为尸体的人看见他跪着祷告，于是呢就捡起了一块砖头向他扔去，差一点就打中了他。当卫斯理看到有砖块从他的身边飞过的时候，他就说：“主啊，感谢你，我知道你仍然与我同在。”虽然我们不一定要像约翰卫斯理那样的过生活，但是只要我们过虔诚信主的生活，那么都会有可能会使人对我们心生怨恨，甚至因此来逼迫我们。有时候那个逼迫可能是朝我们扔过来一块石头啊，或者是身体上的伤害啊，或者是言语啊，甚至于心灵上的这些的伤害，还有死亡的威胁都有可能。但是这却是我们属神子民的一个明证，也是我们得到天上赏赐的确据。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从马太福音5:1-10经文里面看到，为义受逼迫的第八福达到了八福的最高峰。你有为义受过逼迫吗？你有为主的缘故受到辱骂、受到毁谤，或者是受到伤害吗？如果有的话，感谢主，因为你不但有份于神的国，而且还必得神的奖赏。如果没有的话，那么就要小心了，因为你可能不是天国的子民，或者是已经与世俗妥协同流合污了。须知凡是敬虔度日的基督徒都是会面对为义受逼迫的境况。虽然说一般人都不喜欢受逼迫，但是为义受逼迫却是天国的子民免不了要面对的事情，更何况它是蒙福的事情。所以我们都应当欢欢喜喜的去面对它，而不是愁眉苦脸的去面对它。在面对为义受逼迫的时候，我们可以想一想自己因此所要领受到的那个福分有多么的大。我们也可以去想一想，以前先知他们也是一样的这样的受到逼迫啊。甚至我们还可以去想一想，我们主耶稣他也是如此。既然连主耶稣都会受到逼迫，更何况是我们。不但如此，主耶稣还因此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想到这里，我们所受到的一点点的这个逼迫又算得了什么呢？盼望我们都能够成为为义受逼迫的人，不但能够在世人面前见证自己是天国的子民，而且也能够得到天国的赏赐。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保守我们今天的聚会，也感谢你借着马太福音5:10-12的经文，让我们看见为义受逼迫的福分。虽然第八福的福分是大的，但是也是我们难以去面对的。所以求你来帮助我们，不但 能够去面对，而且是欢喜快乐的去面对，好叫我们都能够因此领受为义受逼迫的这个莫大福分，并且也可以借此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好叫其他的人也可以因此来领受你所要赐给人的这个美好的福分。目前我们所面对的这个灾疫啊，不但没有解除，而且还有更加严重的趋势。求你施恩怜悯世人，叫这个灾疫能够早日止息，好叫我们啊，好叫人们可以平安的度日。也恳求你继续来眷顾教会的弟兄姐妹，让大家能够平安的度过啊这一段啊的时间。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门。